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慧。在3月13号的时候，美国的众院就投票通过了一项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的对手控制应用程式的侵害法。而这个法案现在就主要针对短视频的平台 TikTok， 要求它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要在180日之内要脱离这个 TikTok 的业务。如果不是的话， TikTok 就会在美国被封杀的了。咁喺众议院获得通过之后咧，这个法案咧，咁而家就希望参议院能够进行审议。咁总统拜登就讲咗噶啦，如果参议院都通过咧，咁佢就会签名嘅。咁可唔可以落地？咁当然而家都仲系喺呢一刻系未知之数啦。咁喺3月7号嘅时候咧，当时美国 TikTok 嘅用户就好似平时一样打开呢个 app， 突然间就收到一个咧成个全屏幕嘅一个弹出嚟嘅窗口。咁当时啲用家都吓亲嘅，一个好似恐怖邮件，不过主题就话防止关闭 TikTok 嘅公开信咧，就推送咗俾所有嘅用家，号召佢哋去发声啊，保卫呢个 TikTok。咁而呢个呼吁咧，就好快喺各大嘅社交平台咧，就掀起咗热论啦。除咗真系有人打电话咧去闹呢啲议员之外咧，更加多嘅用家咧系选择冲咗喺社交媒体上边去问究竟发生咩事。咁于是咧，佢哋好多人咧就陆续知道咗呢件事嘅真正嘅原因啦。嗱喺3月5号嘅时候咧，美国嘅众议院有19位议员提交咗一份法案。咁呢份法案咧系希望 TikTok 能够从呢个字节跳动当中咧就剥离。而呢份嘅要求法案咧，系希望字节跳动喺6个月时间之内就要脱离 TikTok。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面临喺美国所有嘅应用程式商店咧就强制下架。咁美国嘅互联网服务商咧，亦都冇办法为 TikTok 提供服务嘅。咁美国嘅用家喺过去呢一排究竟有啲咩嘅反应咧？除咗鼓动啲用家 ，TikTok 有冇啲自救嘅计划咧？咁同埋之前点解特朗普反对，但系而家佢同埋马斯克亦都成为咗 TikTok 嘅支持者咧？今次的法案的推动呢，我看回整个过程真是来势汹汹的。那这个法案全名就叫做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式侵害法。在这个法案之内，任何涵盖超过了100万的这个年度活跃用户，并且受到外国对手实体控制的应用程式。那同时这个法案也都给到总统一个新的权力，就是指定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应用程式呢，是被禁令限制，除非是所有权被剥离。即意味着除了 TikTok 之外，微信的海外版、Temu、Shein 都符合这个法案的管辖范畴。而这个法案其中也都进一步明确了很多之前的一些比较含糊的细节，比如说哪些公司将会被视作是数据经营商，以及哪些数据被认为是敏感的数据。一份在法案出炉之后发布的说明新闻稿提供了更加多的信息。上面就话到呢份法案组织字节跳动控制嘅应用程式喺美国获得咗应用商店或者网络嘅托管服务，除非呢个应用系切断同字节跳动嘅关系。同时讲明咗呢个法案咧，为字节跳动提供咗一个撤资嘅时间。咁如果完成咗有条件嘅撤资咧，咁呢个禁令咧就可以取消啦。不过众议院嘅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共和党主席嘅加拉格尔嘅声明咧，可能会更加之简单。他说美国的头号对手不应该控制美国的一个占住主导地位的媒体平台。在疫情期间，美国政府也很多次用这个 TikTok 作为宣传的平台，并且也请了 Anthony Fauci 为网民去科普解释。而之后 TikTok 就逐渐演变成为了美国政客经常都会发声的一个宣传渠道。甚至乎在一些法案发布之后，白宫也都会针对 TikTok 的创作者会开一个小型的沟通会，鼓励这些创作者也可以发布他们的视频，向他们的青少年的或者是一些中青年的受众去传达某些新法案所带来的影响的。在2月中的时候， 拜登他自己还亲自出镜录制了一个 TikTok 的短视频，并且在视频当中就回应了一些网友的问题，尝试亦都可以吸引 TikTok 的用户去投票支持他的。所以从各种的实际动作上来看，美国政府应该就不是很希望要彻底脱离了跟这个 TikTok 的关系，而是希望力图透过将 TikTok 的业务由字节跳动整体剥离，借住可以在整体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同时，降低普通美国民众对于这件事的警戒程度，令到美国人产生就是这个只不过是科技巨头的另一次分拆，并不会影响大家在实际使用当中的错觉。所以这个亦就是今次这个法案在刚刚开始推动的时候关注度亦都不是那么高的一个最大的原因。直至到 TikTok 就出招，就透过开屏广告的方式动员全美国他们所有 TikTok 的用户，呼吁他们为自己当选的社区的议员去打电话表达他们的意见。由于美国的年轻一代普遍对于美国的政治相当冷感，甚至乎都不知道自己所在的选区的议员有哪个，所以 TikTok 亦都很贴心地加入了一个一键直达的功能，按下面屏幕中间标志的 TikTok 的红色按键之后，应用就会自动展示你现在所处的选区你的议员的电话，用家就可以一键就直拨到去对应这个议员的办公室的了。虽然这项措施看来就好像困兽斗，但这种在底层发动群众用家施压给美国政府，在美国互联网史上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先例的。无论是全屏弹幕的提示，亦或是呼吁一些的用家打电话给你们本选区的议员，之前都有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是用过这一招的。只不过对于本身已经是陷入两个大国政治斗争风暴中心的 TikTok， 这种方式当然一出来就非常之敏感了。但这个对于 TikTok 来讲应该是到最后逼不得已的举动。在全屏广告推送的事件发生之后，即使是基于电子鸦片这种观点，在社交媒体上面为了要彻底封杀 TikTok 而叫好的人其实都挺多，不过沉默的大多数仍然是所有人都不可以忽略的事实， TikTok 现在是至今为止在美国最受年轻人欢迎的社交平台之一。之前 TikTok 也都尝试过行上层的路线，在2023年5月的时候，他用大巴士将24位 TikTok 的这些大网红拉到去国会山去打卡，而借此令到更多 TikTok 的用户认识到现在他们平台所处的困境。在过去这么多年，普通的 TikTok 的用家在长期一种非正式商业竞争当中，慢慢兴趣就没那么大。不过 TikTok 的处境就并没有好转，民风移动的内容创作者反而就逐渐地流失。好像一位曾经飞到华盛顿 DC 去声援 TikTok， 在 TikTok 上面也都有超过450万粉丝的一位叫 Duncan Joseph， 他曾经就说过，他说 TikTok 就是我们的家，没人能够将这种社会结构在这么多人的手上拿走的。不过现在他都开始习惯在除了 TikTok 之外其他不同的平台同时发布自己的作品，也都呼吁其他的用家去关注，除了这个 TikTok 之外其他的平台你都要一起经营的。所以 TikTok 也都认清了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在印度遭到彻底的封杀之后，用家在当地也都很快被 Instagram 和 YouTube 所吸收的。所以用家在用这件事上面不是说很多就是非 TikTok 不可的，不过长期以来的使用习惯当然也都是很难去一时间改变。所以在沉默的大多数在他们意识到为自己熟悉的领地原来已经被侵蚀到已经退无可退的时候，也正是因为这样，在 TikTok 用全屏幕开屏广告的方式进行自救，美国国会的电话就被这班美国的年轻人打爆了之后，现在外界才第一次看清楚，哦， TikTok 在美国本地社区的一种号召力。当然这种号召力也是美国政府暂时不希望看到的。TikTok 对于今次的封杀不是说完全没有准备的，相反在之前的将近五年的时间，从当时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 TikTok 就围绕着潜在的全面被封杀的风险是做了很多预防措施的，包括了建立了一队高度专业成熟的在美国本地的公关团队。现在在美国的这个 TikTok 的数据管理是采取了好像苹果的这个云上的模式，美国本地的数据储存在甲骨文的服务器当中，而 TikTok 的员工是无权直接访问这些数据的，只有在一家名叫 TikTok US Data Security 的公司任职的承包商雇员，他们才有专门的访问权利去看到这些数据。 而根据 TikTok 的 CEO 周秀芝的介绍，在这间公司做事的员工全部都经过了严格的背景审查，确保美国本地数据的泄漏可能性降至去到最低。同时 TikTok 在过去几年的努力还包括了在 LA 建立了一个包括透明度和问责中心，还有在公关层面也大笔地投资，希望用 Google、Apple 同样的方式去包装和运营自己。但是所有这一切不是代表字节跳动就做好了要分拆 TikTok 的准备的。根据某一位在新加坡 TikTok 做事的员工的分析，就说对于字节跳动来讲，无论 TikTok 美国的业务是不是真的会被分拆，最好的结果都是将 TikTok 完整地留在字节跳动的机构下面，因为美国的用户实在太赚钱了。高价值的美国用户群对于任何的互联网公司来讲，都是其他市场去难以割舍的一个很大的蛋糕。现在 TikTok 已经成为了全美最有商业价值的社交平台，在乎在他们上面所建立起的规模去到几百万计的这些内容创作者的生态，并且是还要逐年地增长的。截止到2023年，美国成年人每日花在 TikTok 上面的时间是去到44亿3千万分钟，超过了三分二的美国青少年是几乎每日都会打开 TikTok 的。 TikTok 成为了这些青少年去了解世界的主要的方式和平台。就正如抖音、小红书在中国国内很大程度上对于百度这些的搜索引擎所造成的冲击一样，现在已经有超过四成的美国人是每日用 TikTok 去作为他们的搜索引擎，并且有43%的用户是将它作为自己主要的新闻来源。放弃这样大的蛋糕不单止对于 TikTok 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字节跳动集团的其他业务当然也会受到影响。在 TikTok 的官方声明中，他们很多次强调这项立法是将会践踏1亿7000万美国人的权利，剥夺了500万家的小型企业赖以生存发展创造就业的平台。不过这个对于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消除两党内部分歧的联邦政府和参议院来讲，已经不再是他们的优先考虑事项了。而这个时候 TikTok 就在场外出招了，反而成为了一个很有杀伤力的武器，就是我们在之前提到的 TikTok 面向全美的用户去弹这个开屏的广告，就是美国本土公关团队他们的创意了。咁呢一招或者会收到效果啦。喺大选年当前嘅形势之下，如果能够俾到足够嘅压力俾到呢啲嘅议员，传达出佢哋足够清晰嘅声音，咁啊参院亦都可能会受到压力。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DJ 晓伟 ，Go 潮生活。
Go 潮生活，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在这个法案发布了之后，各方的政治势力就开始登台要表示他们的态度了。不过特朗普的表现就有少少令人不是那么明白他的表态。在他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出现了和他之前180度的大转弯的。他表示不支持 TikTok 被封禁的。他在电视访问当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用的应用，如果没有了他，很多年轻人会发癫的。咁大家都知道啦，特朗普本人咧就系推动 TikTok 喺美国去封杀嘅最直接嘅推手嚟嘅。喺佢做总统嘅时候，曾经签过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民同埋企业咧同 TikTok 进行交易，强迫字节跳动咧要分拆 TikTok 嘅。而当拜登上台执政之后冇几耐咧，特朗普嘅呢啲嘅政令就被美国法院啦同埋拜登逐一取消。这个一度令到外界都认为 TikTok 针对美国政府嘅游说系似乎已经有效果啊，已经度过咗最艰难嘅一关噶啦。不过咧，特朗普呢个时候嘅暧昧态度，或者更加多嘅原因系因为特朗普本人咧一直都好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去造势。同时他亦都在大选的期间咧，都尝试过被社交媒体咧集体禁言嘅呢个痛楚。一个不可控的 TikTok 显然是对他更加之有利。特朗普在自己的主场 True Truth Social 上面就讲了一句我觉得是真心说话来的，他说如果你摆脱了 TikTok Facebook 的业务就会翻倍，而他最不希望的就是 Facebook 做得更好了。咁即使特朗普本人仍然都认为 TikTok 系属于国家安全威胁嘅一种忧虑，但系而家 TikTok 上边流行咗好多模仿特朗普嘅内容，整体嘅内容方向咧系趋于偏保守嘅。呢啲嘅内容咧系都有利特朗普团队去传播佢哋嘅施政理念啦，将用户咧转变成为自己嘅忠实嘅票仓。咁啊，虽然特朗普同 TikTok 更加多系因为敌人嘅敌人就系朋友。但是他的态度是的确影响到很多共和党的参议员的立场，从而是坚定支持剥离 TikTok 的态度就变成了摇摆不定了。除了这个之外，一向政治偏保守的 Elon Musk 马斯克也都表态反对 TikTok 的封禁法案，理由很简单，他认为这个法案的界定似乎是更加清晰，不过实际上是相当于是帮美国政府松绑的，在行政手段和裁定方式上反而更加之模糊，因为法案中所用的相关的词汇不是只是限定在中国的资本，而是任何的网站或者应用程式都包括在内的。种种的迹象表明，这个针对 TikTok 的法案在两党里面分歧不大，在众院和去到白宫，在去到拜登的手上被通过，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阻力，反而现在就是看参院了。咁半年之后嘅彻底封禁似乎真係已经近在咫尺啦。而 TikTok 呢而家就最实际嘅就係基于最坏嘅打算，所以就展开自救行动。咁当然啦，讲咗咁多亦都唔係代表 TikTok 就完全冇胜算。喺2023年嘅11月30号，当时美国有一位地区法官喺 TikTok 上诉之后呢，成功阻止咗蒙大拿州一项禁止喺佢哋成个州范围内使用 TikTok 嘅禁令。佢当时俾嘅理由就係话呢个係侵犯咗用户嘅言论自由权，并且喺好多个方面呢係违反咗美国宪法，超越咗州政府所拥有嘅权利。咁即使最终 TikTok 可能仍然真係会被逼要剥离，又或者整体被出售，不过 TikTok 作为一个先行者，在北美开启了一个电商和短影音视频的时代不会因此而结束。而随着 TikTok 的这个崛起， Temu 或者是 CapCut 这些中国的出海的软件服务也就会继续登堂入室，成为美国主流用户的选择，跟着就会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不同于 TikTok 的其他的成功。当然这些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现在 TikTok 仍然都是有挣扎和回旋的余地，不过留俾字字跳动嘅时间就似乎真系唔多啦。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